所以这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当你再度出埃及的时候，你不觉得陌生，而且你觉得里面的话都是对我们说的。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就丰富了。否则的话，你看见因为旧约有些话我们不明白，就变成封闭的书。那没有错，你如果光读新约，你一样蒙光照；光读新约，你一样往前。但是呢，对于神的旨意就不是那么透彻，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都像幼稚园的孩子一样，我们需要这个借着图画看图才能识字，然后我们才能帮助我们对于神的话更清楚。所以我想呢，我们当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以这个来做目标的。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蜻蜓点水似的，我们就40章大概能把它点过，那么然后呢大家自己回去可以再好好的来读出埃及记。所以大家这一次完了以后，不是结束，是个开始，也是从此以后呢给弟兄姊妹一条路或者一个方向，那么大家呢可以去挖那个宝藏，那么都在出埃及记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不花很多的时间注意那些细节，因为如果注意细节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的。你想想看，整个全部是40章，但是我们要在20章之内完成，所以我们只能够把重点点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第1章第1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了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第7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派毒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待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待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然后呢我们看第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都要存留他的性命。那么这个是第1章，然后接着的呢我们知道说所有男孩都要丢在尼罗河，那么当然摩西也不例外，所以摩西呢按照这个定命来讲也应该把他丢到河里面。我还好，我们知道摩西的姐姐呢预备了，还有他的家人预备了蒲草箱，然后把摩西呢就放在芦苇当中，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法老的女儿呢就给摩西取了名字叫摩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拉上来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以色列那时候的命运。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孩子都应该淹死在尼罗河的，但是呢，摩西呢，居然是从水里把拉上来，然后下面开始就是摩西的故事。那么这是出埃及的第1章。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读出来的第1章第1节，如果懂得希伯来原文的话，它是用一个连接词连在一起的，那就英文的 and， 而且意思就是说这个出埃及的故事是直接连在前面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了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呢当然是接着创世纪。那么尤其啊，如果大家仔细的读这个出埃及最后面的5章，创世纪最后面的5章，比方从46章开始，你记不记得雅各呢？他一心一意要赶，因为听说他的儿子做了宰相了，埃及做了宰相，所以呢，他你知道这大好的消息，许久以来他以为说他被他的儿子被野兽撕碎了， 所以后来有人告诉他，你的儿子做了宰相，他心里冰凉，他根本觉得办不可能的事，所以一直等到皇家的车辆来了，他才醒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做父亲的第一件事，当然要到埃及去见他的儿子一面。哎，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雅各呢，他半途停下来了。所以雅各，你去看他的历史，他如果到一个地方，从来没有停下来，半途停下来过的。他要做一件事情，一定完全彻底的。他从来不坐一架飞机说中途停在哪里，不会。所以这是雅各。但是雅各这次不一样，雅各到了别示巴，他停下来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可见他害怕起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再仔细去读那一段的故事，你就知道说和出埃及前面第一章的故事刚好连在一起的。然后告诉我们说有多少个后来最后有多少个有多少也这个后来创世纪后面的五章就给我们看见说，那么我们的雅各他后来怎么这个雅各他们一家怎么后来到了埃及。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第一章的话，很清楚他是明明是接着出埃及记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他属灵意识，那么当然我们要这个那个他整个属灵意识是接续下来的。那所以呢，我想我们一开始我们不能不把这个出埃不把创世纪做一个最简单的最快的复习。我们知道说出埃及出创世纪呢一共是五十章，十一章是一段，后面从十二章到五十章是第二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前面的十章，我们知道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宇宙的来源，然后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人类的起源，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人堕落了，人犯罪。到了第六章，你看见人堕落到他的肉体里面，因为你圣经告诉我们，人既然变成肉体，圣灵就不再与他们相争。所以可见呢，你看见人不止犯罪，而且呢人也落到肉体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一直讲的肉体。到了第十章和十一章，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就形成了，而且你读第十章的话，这个世界乃是七十个国家所代表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巴比伦的王就是尼禄，他就率领天下各国就起来建造巴别塔。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背叛不是个人的背叛，是集体的背叛。伊甸园的故事是个人的背叛，但是巴比伦的故事乃是集体的背叛。所以现在呢，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世界的来源是从创世纪第十章第十一章那里看得很清楚的。罪的来源是第三章，肉体的起源是第六章。所以你看见神解决肉体的办法乃是洪水，对付肉体办法乃是洪水。所以到了第十章十一章，你看人就堕落，人堕落一共有三部曲，经过了堕落三部曲，可以说这个苹果是完全烂透了。所以这是前面的十一章。到了十二章，弟兄姊妹，既然现在苹果烂透了，这个人不止堕落到罪里面，也堕落到肉体中，也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三合一的情形。我们本来以为罪只是罪，我们不知道说罪还拖着我们的肉体，罪还拖着这个世界。所以当你要解决罪的问题，你以为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的。因为人堕落它就是三部曲，所以讲到罪的时候，它的情形就是三合一的情形。那么神如果要完成他的救恩，如果现在神要拯救我们的话，那神的工作他的救赎也是三部曲的。第一，他要救赎我们，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第二，他要对付我们的肉体；第三，他要对付这个世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对于救恩不清楚，我们以为的罪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的。你要看人怎么堕落的，从第一章从第三章到了第六章到了第十一章， 你看你从罪然后到肉体，然后呢一直到世界。什么叫肉体呢？肉体是指着我们这个被罪污染的人格来说的。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所的总集大成。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肉体乃是指着我们这个被污染的人格来说的。我们的思想本来很敏捷的，但现在变得迟钝了。现在人的结论就是宇宙中没有神，而且呢神已经死了。这是人，这是人，就是人的这个人格堕落的情形。那不止如此，本来我们的情感是最圣洁的，但是因着堕落的缘故，你看见说结果呢变成邪情私欲。那不止如此，我们的意志本来是最坚刚的、最有原则的、最执着的，对神永远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但是呢我们看，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等到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今天我们对撒旦总是说是，我们有心愿对神说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马克杜温才会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是人堕落以后，人的意志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是怎么办？这个烂摊子形成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哦，人犯罪堕落是第三章，不说罪是罪，但是罪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罪是和我们肉体连在一起，我们人格还在。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问题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请记得，不光我们的罪要得着解决，我们的肉体也得要解决。那不止如此，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稀奇不稀奇？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说你只要拜一拜，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我们要问，这个万国的荣华在谁的手里？在撒旦的手里。主耶稣没有说你说错了没有，不错，是在他的手里。但是呢我们的主没有，我们的主对我们主胜过那个时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说撒旦乃是世界的神。所以清楚的很，弟兄姊妹，创世纪给我们看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美好的，但地变成空虚混沌，然后人生，然后后来的故事就发生了。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堕落的三部曲，然后从12章到50章就给我们看见神要兴起救恩了，神要为人类预备救恩。那怎么办？所以现在你看神在拜偶像的世界里面一个没有希望。你想当所有的人都受了罪的辖制，在所有人耳濡目染都是偶像多神的观念里面，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宇宙中有一神呢？结果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在这么多人里面，神把他荣耀向一个人启示。所以神先找到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整个救恩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现在呢神要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他先要得到一个人才可以。然后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这就是后来的故事了。那么结果呢，你看从一个人就得到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的一家。然后现在你看见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从雅各而生的一共有70个人，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雅各的一家。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只是一个人再加上一个家，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那现在从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家了，这是创世纪。但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国呢？从一个家成为一个国，那出埃及的故事。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圣经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茂盛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然后以色列人到了西乃旷野的时候，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他们要成为什么？祭司的国度。所以很清楚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国，那么那个国，以色列这个国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是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模型才开始看清楚了，那个样子才开始看清楚。